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一铺开，光了光了，开放麦，开放麦来了。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又来到开放麦了啊。反正一到开放麦呢，我就挺激动的，因为可以胡说八道。不是胡说八道，是因为我们好像会把话题打得更开，
对，
嘴巴也打得更开，然后触角也打得更开，好像能触及到的一些面会更广一些，这也是我们开放麦的初衷。我们今年开始的开放麦也在稳固的成长当中，
没错，
听众朋友们也来信也非常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形式，虽然我们借用的是脱口秀，但是我相信我和阳光哈、也可以在开放麦说说脱口秀。
是这样啊，按说现在当下已经是一个媒体完全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呢，大家对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应该可以说是信手拈来。
对，
但是呢，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之中，并不是很方便了解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做开放麦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是回到了我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媒体世界是比较封闭的，我们想要了解世界啊，我们就得通过有限的几本杂志，世界之窗啊，海外星云呢、就这样的杂志，透过这些东西去看世界啊，是吧。那现在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开放麦呢，能够为我们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在基督教的世界帮你开一扇窗。
对，
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这个文摘的这个栏目啊，就是开放麦里面关于文摘的这个栏目。
对，
我们是从主流的基督教世界里介绍一些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文章给大家。这个肯定和你平时在教会中得到的讲道啊、讲座呀、灵修啊是不一样的，是一些知识性夹杂着一些时事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埋头苦干哈，就是在教会可能有服事，弟兄姐妹们呢也挺忙的，一个星期有查经、主日崇拜，还有一些什么姐妹会、弟兄会。
他现在他们还有背经的群、读经的群、打卡的。都很忙啊。
对，当然一方面我们说感谢神，这就是把生活变成信仰，信仰成为生活哈，这非常好。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教会或者叫就是神的国，不是说局限在某个地区、局限在某种语言的，神的国是整个世界上的民的。
对，
所以我们就打开四面墙，打通四面墙，我们给弟兄姐妹们带来这样的一个通道啊，让我们可以看一看别的国家或者别的语言的这个教会的成长的情况。
对，就是跟我们基督信仰有关的，
当然
其他文化、其他的种族、其他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是的，比如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我们又了解又不了解，
对，
看起来很近，跟我们地理位置哈很近的一个国家。
是这个，我们专门啊从福音联盟啊找了三到四篇文章。这三到四篇文章呢都指向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
印度。
印度是我们在西南的邻居印度。
对对，
确实像 Helen 说的，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
先说说熟悉是啥。
熟悉，它是我们中国的邻国，又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历史，人口众多。
那陌生呢，
我们在文化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社会制度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哈。
对，甚至是两国的邦交哈，就是外交上也非常的其实不密切的，
不算是好朋友。
对，这个话是的。
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受 你要是说印度的恒河，或者是说印度的佛教，但其实印度现在并不是佛教，印度主要是印度教。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从宗教方面认识印度都认为佛教，因为有个，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有个唐三藏吗？
不是不是
啊，不是吗？唐三藏不就到了那边？
是这个到天竺国去取经。
对啊，
取经
到
取经。但是呢，因为佛教发源于印度和尼泊尔。释迦摩尼是从，
释迦摩尼吗？
他是印度的王子。
对对对的。
但是当今呢，印度的佛教徒并不多。 它主要是印度教、
啊、
但是我们今天既不是给大家介绍印度的佛教，也不是给大家介绍印度教，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谈谈印度社会怎么看待基督教，也就是基督教在印度目前的现状，以及印度社会对基督教的接受度和对基督教的反对意见、
嗯、是是。那我们先看第一篇文章啊、
嗯、
也是摘自福音联盟，他说印度社会对基督福音的三个常见反对意见。
嗯，
说到印度哈，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4亿多。
是，已经不是之一了。
啊、对对对。
它是已经超过了中国。
对，它是超过了中国。
对。
而且还有一个，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它是世界上说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它有官方语言是英文嘛。
因为第一，它的人口基数很大。
对。
第二呢，就是它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
嗯，
它也是一个英联邦国家。
嗯嗯，
也就是说它和澳大利亚，它和新西兰和加拿大，他们都是之前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的，独立之后他们是愿意在王权上继续承认英国的国王对他们的统领，但是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完全主权自由的国家。
对，
这个对印度现在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呢？我们在海外遇到很多很多的印度人，他们的表现往往是他们的英文要比我们好得多。
是，
尽管我们听他们讲英文啊，觉得口音很重啊，
听不懂，对
对，我们听他们很费劲，但是当地人听他们说话没有问题。
嗯，是，
我们听中国人讲英文没问题，我们一说，经常孩子们会说，你们讲中文我们听不懂，你们讲英文我们还是听不懂。
所以他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他们的教育从就是一进入教育的话就是英文教育，
也就是说他们学数理化都是用英文教育。
对的，对，
哪怕你的英文课再不标准，你的数理化如果从英文学的，那么你的英文就普遍好。那么由于他们的英文普遍比较好，就全民英文比较好呢，所以他们在海外移民的过程中，他们为什么会海外移民呢？因为国家相对落后，收入相对低，
对，
那么同样付出一个比如说一周五天的劳动，你在另外一个相对文明程度高的国家，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报酬。
嗯，
所以印度也是一个移民输出大国。
对，
比如说他们到了北美这些地方，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垄断了一些行业，
是
出租车、建材、
是
建房、农业、
农业，
农业中他们比较喜欢做的是水果，
农场啊。
他们往往是，我们和别人聊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农民来不了啊？你英语过不了关，我们在中国农民是不学英文的，政府官员能够通过移民官的英文测试的也不多，但是印度的这些老百姓他普遍有一个英文基础，这是从蓝领的劳动结构上看啊。而且你会发现在美国的大的这种 IT 公司啊，外包都在印度，
对，
就是他们也送了很多的学生来美国学习计算机，这样的话他们也承接了很多的这个外包业务。
嗯，
由于劳动力相对比较便宜，你在北美几乎所有的大的航空公司、商业集团的售后服务电话，接线中心
是
也在印度。
嗯
啊，所以说印度一定是一个我们不可以回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和这样的一群人。
对，他也有实力，
是的，
来挑战所谓的今天世界排名的这些国家。我回应一下你刚才说的哈，就是我们说到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他们普遍英文都非常好，真的应了那句话叫学好英文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那书归正传啊，我们来文摘啊，来看一下这个印度社会对福音的三个常见反对意见。第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只要一读出来我们就觉得耳熟能详，或者是怎么那么耳熟呢？啊，就是不陌生。第一个，印度人认为耶稣不可能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也就是说在印度啊，对福音最大的质疑之一就是耶稣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这个说法。因为印度是一个古老宗教的大熔炉，人们习惯多元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所有宗教的主张都同样正确有效。
在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啊，这文章中就说啊，印度人并不抵触耶稣，就是他不反对耶稣是神这个说法。 但他们认为声称只有耶稣是神，只有基督教信仰才是真理的说法呢，过于傲慢。在他们看来啊，这种排他性的观点呢，显得不够包容。
哎，我发现这一点哈，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太绝对了，太傲慢了。这个倒真不分民族，哪个民族哪种文化的人，刚听到福音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个，就福音的排他性会令他们觉得被冒犯。
没有，我曾经给我的一个至亲长辈传福音，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嘚啵给他说了好几天呢，他最后一句话回我，他说耶稣也是菩萨。真的弄得我哭笑不得啊！就是当你这样一说哈、啊，就显得人家宽容大度，好像显得我们不能容人家。你看，人家都允许耶稣是菩萨了，我们不能允许耶稣是菩萨。
而且这个文章他说，为什么印度人会有这个想法呢？他还是有出处的，因为印度有一个古老的预言叫盲人摸象。
哦，对，
哎，我们小学时候是学过盲人摸象，
当然，
我还不知道这是出自印度哈，
因为他有古老的文化，所以他出预言。
对，那因为这个预言就盲人摸象，就是每个人摸到不一样的地方，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掌握真理，但实际上那都不是。
对，
哎，这个呢我就想到哈，就是这种古老的预言也好，或者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这种结构的话语哈，总是成为我们信仰路上的绊脚石。
是的，
比如说这个盲人摸象，比如中国也有啊，比如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还有说什么
通过不同的路径、
啊、对呀，
其实盲人摸象这个例子我们在主日学的过程中，我们在查经班的过程中多次使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说在我们的一个真理的前提下，在我们的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各个宗派对真理的看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宗派能够诠释真理，大家把各自看到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可能更接近真理的样子。
哎、对，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核心真理，就是对面那个得是大象，
对，
你不能
是象，
你不能冲着一个野牛去。去猜测大象，对吧？
是，对，我觉得你的补充的很好哈、我也是这样想的，前提是要有那个象。
对。
啊，就是说前提首先是真理是在的。
对。
不是你先去乱找真理，然后把这个大象就认为是真理。不是。因为真理不在乎人寻找。
嗯。
真理在乎他自己来到我们中间，真理找人。
对。
因为人找真理就真是找不到了，那个象那就不见得是你野牛了，估计也是头野猪呢。
对。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近年来的一个文化现象哈，就是印度电影。当然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小说叫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个拍成电影了，李安拍的，对吧？
拍的。
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海报，有一条船，船上有一个老虎，
对，
有一个少年，那个就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么小说中的这个主人公啊叫 Potter， 他就是从不同的宗教中选取元素，创造出自己的混合信仰啊，
多元思维，多元想象，多元宗教，最后总结出来的就是一个混合信仰。因为他没有独一的，他没有那个绝对的，他认为没有绝对。但我有时候老在想，就是人们这个思维里，其实这句话是有漏洞的，就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当然那用来比喻路没问题，你随便修哈、啊、那罗马是在的嘛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把它用来说啊，反正没有什么绝对的是对的，也没什么绝对是错的，没有个绝对的标准哈、啊。但是你有时候想啊，我自己以前是学机械设计的，我以前也是做理工女，我以前也是做那个工程师的。就我们画图的那个尺子啊，就是专门要量工具的那个尺子，我们必须有一个叫标准化校对中心，计量所，就是你过一段时间一定要拿你的尺子去量，
有统一的标准，
对，
才可能出现一个大家都一样的规则嘛。
是，我们在地理上也学，就是时间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时间，我们今天当然是北京时间啊，美国什么休斯顿时间啊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全球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个民族，它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时间，
格林威治时间、
没有那个就乱套了。所以虽然多元是这个世界呈现的现象，但是本质，但是在归根结底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说的非常对，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说几句 不太通人情的话，就是这个人情就是现在啊，人家都是多元化，人家都是相对主义，连数学都快成相对主义了，一加一等于二不是绝对等于二啊，只是相对等于二，就是现在这个相对主义啊是普遍在这个他们把一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个概念啊就拉到了真理的领域，所以说针对多元文化，人们可能觉得哎呀，你们这些基督教是不是有点过于精英主义啊，或者说你们在一些地方上过于骄傲，不是这样，
唯我独尊呐，
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多元呢仅仅是人的一个自意的想象，在我们的宗教信仰里，我们认为任何人的多元都不可能突破神长阔高深的爱和他深不可测的旨意。
对，换句话说就是你不管是黑皮肤白皮肤或者是长头发短头发，但是你的本质就是人，你不可能突破人，
对，
这个本身
突破你人的属性。
就像我，就是我之前刚才讲的，就是一定要有个标准的啊，计量所呀、计量局、格林威治时间，还有你再怎么多元，你的那个思维框架就是人的逻辑思维框架，虽然可能是错误的逻辑。
你还别说，你说他们不想突破各种人种是人的属性，他们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了。比如说他们现在提到的动物至上主义，动物和人同位格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其实就是想甚至想跨越物种的边界啊。我们翻回来说，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认为人的多元化，再多元你在神的面前也是非常的单一的。我们的福音对象呢是直到地极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怎样的皮肤、怎样的语言、怎样的肤色，对不对？
所以包容应该是用在福音的广度上。
是的，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基督认识神，
对，
对吧？但是我们同时呢，要坚守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生命。
对，因为约翰福音14:6，耶稣就说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错，在《使徒行传》的4:12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信仰，尤其是我们在当代的一个基督徒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多元文化呢？其实我们从圣经本身来看，在旧约阶段，神要以色列人做的就是独立和切割，他不允许他们
就分别出来。
对，要分别出来，他不允许他们融合。
融合，
比如说他们不允许跟外邦人结婚啊，不允许吃外邦人的食物啊，不允许外邦人随意进入他们的圣殿啊，他是有严格的要求的，甚至有严格的血统要求。当祭司的必须是利
未人，
对，
是的。
那么在这种神特别各从其类的安排中啊，并不是神的狭隘和保守，而是神要在旧约的时间让以色列人，以至于让后面的人都清楚什么是圣洁，圣洁绝不是比不圣洁的干净一点，圣洁是绝对无罪的。那么到今天为止，犹太人依然坚持这个传统啊，讲究一点的犹太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知道犹太这个国家，犹太灭国应该是主前5世纪左右的事情，一直到1948年，
对，
一直到主后20世纪他们才建国，2500年，一个种族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
对，
保持着自己的种族的鲜明特色，保持着自己的语言，甚至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他的旧约教给他的这个不融入。
对，这就靠不融合。
对，
不融入，
他是拒绝融入的。
是的。
那么我们等会儿再说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不融入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移民到另外的一个国家，是吧，我们特别倡导的是融入当地，
赶紧融入，
赶紧融入。而如果是一个犹太人，一群犹太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要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是绝不融入。有10个家庭以上，他们就会选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就不去工作了。这10个家庭就要供养这个人，这个人就要做拉比，他就要教导孩子们。当然，这是比较传统的犹太家庭，
犹太教。
那么我们从宏观上来看啊，实际上在旧约时代， 神要求他们做的就是不能和世俗融合。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其实是向全世界的每个人打开了福音的门。反而犹太人因为抵挡基督，他们自己把自己关在了福音之外。
对，又隔。
所以我们就说，你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习俗，它不是你得救的依据。你得救的依据，你得救的凭据，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说，你得救的凭据是圣灵。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你得救的根本是耶稣基督本身。
对，
就是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完全原因。对，
就在旧约的神让犹太人在旧约保持这种不融合性哈，独立性，也是在保全他们等候那位要来的主，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福音完成，救恩完成，然后这个门就可以向全世界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肤色的人开放。所以新约之后啊，就福音成就之后，教会的使命就是不是融入啊，也不是融入，教会的使命就是进入世界。
对，进入世界还要保留自己的圣洁。
嗯，
这个是一个就是很难一两句话能够简单说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刚才巴巴拉拉说了半天，起码说明一点啊，就是无论是像犹太人那样坚守自己的文化，还是像今天那样我们要向全世界敞开我们的福音，我们只坚守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
对的。
到今天，我们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在世界不同的肤色，都有基督徒，都有基督教会。
嗯，对，
我们的基督信仰不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脱离你本民族的文化。但是呢，我们是要强调通过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来重新的审视你本族的文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内在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我的信仰价值观。
嗯，
比如说我们说不拜偶像，
嗯，
那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多的拜偶像的行为，
嗯，
我们就要这样来看待他们。我们不是说我们该不该拜祖宗啊，我们该不该数典忘祖啊，这些都不重要。那么在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坚决不拜偶像的。
嗯，
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嗯，
好，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进入世界，那我们接纳各种各样的人，在接纳中如何的坚守，这可能比我们从物理的简单切割和保持我跟你不融合更难。
是
啊，唯有圣灵引导我们在这样的一件事上才可能成功。
对 对, 对、
啊、才可能坚守。
对,
对，
就是教会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就是向这个面向这个世界传福音，又不被这个世俗影响。
对，
好
好，我们就关于印度，
关于印度社会对福音的三个常见反对意见的第一个意见，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对，我们也对他驳斥啊，对
啊，
他的反对意见是基督不可能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我们认为基督恰恰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
、因为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对，
好，
嗯，
那我们接下来进到第二点啊，也就是
第二点比较有挑战性，
对，也就是印度社会对基督福音的这个反对意见，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
还能不停的要强调这是印度社会啊。
对，印度社会，大家听清楚，我们讲的可都是印度社会，啊，印度的口音啊。第二，福音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宣传工具啊，也就是说印度的社会他们认为你们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啊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宣传工具。
嗯，
这个点啊很熟悉，这个让我想起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哈，是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有同样的异曲同工之意啊。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印度在从17世纪到19世纪吧，1600年代哈，
嗯，
到1858年左右吧，
嗯，
它一直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
对，
当时是东印度公司代表英国政府在那里啊，去殖民印度哈。
嗯，
为什么和海伦说这个殖民的这个话题谈起来比较危险呢？
嗯，
如果能够比较理性的看待殖民这件事，可能这个事情就好办很多啊。我们是在说印度啊，
嗯，
殖民的殖 是繁殖的殖啊，那么它在英文中它也是有繁殖的意思。
嗯嗯。
那么殖民，我们通常认为殖民就是压榨、武力统治、压榨、剥削、掠夺。
嗯。
所以在现代社会啊，人们对殖民呢，往往带着一个非常强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去看待殖民这件事。
嗯嗯，当然。
但是殖民地在15世纪一直到20世纪哈，它其实是那个社会的一个现象。
嗯，
在那个现象中，你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推动了那个阶段的发展。
嗯，
它有几个特点，当然武力是其中之一。
对，
但它还有其他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绝大部分的殖民都是一个文明程度高的一个国家对一个文明程度低的国家的殖民。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对印度的殖民。
嗯，
比如说对美洲的殖民。
对，
比如说对澳洲的殖民。
嗯嗯，
那其实当时那些地方要不就是荒蛮之地，
嗯，
连人都没有，或者连文明的人都没有，
根本没有所谓的文明的可能性。
对，要不然就是你的文明很落后，
文化很落后，
你的或者你的工业军事很落后，应该它存在这种差异啊，
嗯嗯，
它才有这种殖民的可能。
嗯，
那么从殖民最开始的时候，它真的不单纯的是压榨、剥削和掠夺，当然最后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他开始一定是扶植，一定是建设和培养，包括对印度也好，对北美洲也好，
嗯嗯，
技术资源，
对
人才都倾向于这里，
嗯，
对吧？比如说东印度公司也好，还是五月花号到美洲也好，
嗯，
当时对英国来说，只要你英国的人愿意去，英王就愿意成为你的派遣者，
嗯，
那你到那儿以后就代表英王，英国的国旗就插在那里。
嗯，
那么英王当时的构想是建立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
嗯，
那么你去那里以后呢，带去的新的生产力，甚至是社会秩序，
嗯，
甚至是法律，
对，
那么教育、文化、医疗都通通都带过去。
嗯，
当然英国当时对印度的要求就是，我要求你的所有的原材料只能给我，
嗯，
而你所有的产品我全部包销，
嗯，
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嗯，
真实的场景，
一个经济框架和模式。
对，
嗯，
为什么会有军队呢？因为你从文明的地区去的一个商人，嗯，啊，你去的一群商人，你是讲着签合同，你是讲着守信誉，
对，
但当时的荒蛮部落，当地的这种专制的这种王爷，他是不讲究这些规矩的，
或者是部落的首领啊，对，
他随便就翻脸，他随便就毁约，
嗯，
那你就是需要一个武力来维护你的商业的利益，嗯，
对，
当然这个殖民到最后为什么他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呢？他逐渐的就不再适应人类的发展了。从历史的角度看呢，殖民虽然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帝国啊，通过军事、经济、文化手段控制另一个国家和地区啊，
嗯，
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现象。
对，
那么我们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视角之下哈，这个我们也不能回避反殖民思想中的伦理问题啊，
嗯，
道德问题啊，包括民族独立性的问题啊，
嗯，
这些都是历史已经给这个殖民主义画上一个不光彩的符号了。
嗯，
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我们是赞同殖民的，
哦，肯定不是，
我们只是说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另外一个角度，
对对，
相对公道的看待这个问题。
嗯嗯，在历史的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处境下，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尽善尽美的方式去处理很多问题的。
对
啊，因为事情是复杂的。那其实关于这个第二点啊，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宣传工具啊，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分享的，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且就停到这里。
嗯，
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